Modern Theology 1, Session 2, 现代神学1, 第二讲。我们上一讲呢，开始了这个课程，我们介绍了本课程的内容、目的、护教性的目的和它的前提。我们也简单的说了一下，现今是一个理性危机的时代，我们就从古希腊的哲学开始来追溯西方思想的渊源。我们上一讲讲到古希腊的哲学呢，虽然有很多的不同的学派，五花八门，但是他们有三个共通点，一个是没有人相信圣经里的神，换言之，没有人相信圣经的宇宙观。第二，因此他们在不参考圣经里的上帝的大前提之下，试图去解释宇宙万物。第三，没有一个人相信有一个有位格的活的绝对的神存有者创造了世界并指导这个世界的。事实上呢，只有圣经才有这个又是绝对又是有位格有生命的神，只有圣经才提供这个的绝对者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希腊的哲学家建构了一个，特别是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作为两个代表，他们建立一个宇宙的两层的一个的架构，就是楼下是物质，楼上是形式。因为他们不要上帝的带领来去理解宇宙的真相，因此他们宣称，他们肯定人的理性是自主的 ，autonomy of reason， 人的理性是自主的 ，man's mind is autonomous。这个威敏斯特神学院就是范戴尔跟弗兰姆称之为 non-Christian rationalism， 非基督徒的理性主义。请注意，这个跟17世纪的理性主义是不一样的哈。所有的古今中外的不符合圣经的哲学神学，都有这个非基督教的理性主义，都见证人是真理的绝对的裁判者。但是理性又不是无谬误，理性又不是万能，现实世界里面有一些层面理性是不能够去分析的。因此希腊哲学家就断言说，这些层面呢，本质上是不可能知道的。那这个威敏斯特神学院称之为非基督徒非基督教的非理性主义 Non-Christian Irrationalism。 我们继续讲。但是宇宙里这些不能认识的层面到处都是啊，因此他们若是非理性的，那么宇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呢。因此希腊哲学家的非理性主义毁了他们的理性主义的。弗兰姆的分析的总结，他的结论就是，他怎么样来分析希腊哲学呢？这些哲学家他们把一个抽象的共相 universal 或者形式，他们把一个抽象的概念强加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或者俗相之上。我再说一次，他们用一个人想出来的一个的抽象的概念，柏拉图称之为形式，我们总称这些叫做共相 universal， 把一个抽象的绝对概念强加在一个非理性的乱七八糟的世界或者诸多的俗相个别的东西上面。事实上至终唯一的出路就是圣经里那个绝对有位格的神，这个神所启示的宇宙观就是绝对位格的有神论，范戴尔称之为基督教有神论。范戴尔喜欢说绝对位格的世界观。因此相对于非基督徒的理性主义跟非理性主义，我们基督教特别是改革中，特别是威敏斯特神学院老派，我们坚持基督徒的理性主义跟基督徒的非理性主义。请不要误会，这个基督徒理性主义不是基督徒也坚持理性也是自主，绝对不是。基督徒的理性主义的意思就是说， 世界是可能知道的，因为上帝启示，但是不能透支就是了。基督的非理性主义就是，宇宙里面有奥秘，原因不是这些层面本质上是非理性的，乃是原因乃是上帝没有启示，在这些层面上上帝没有做启示，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好了，弗兰姆说，绝对不要尝试去把基督教的世界观和希腊或者异教的世界观结合起来 synthesis， 绝对不要好像这个亚历山大城的格里面说，基督的光一部分在其他宗教，一部分在耶稣基督那边，这种的格里面的说法已经传到亚洲东南亚的神学院的院长的口中。不要结合基督教和希腊的世界观，基督教的世界观和希腊思想的世界观的结合，它的含义是什么？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历史后遗症呢？它的后遗症就是整个中世纪的哲学和神学的历史，还不用说早期现代更现代。好了，我们来讲一讲古希腊的哲学。讲义是第五页。古希腊人对西方的文明做出很多的贡献的，包括在艺术、建筑、科学、政治、战术、教育、诗歌、历史和哲学。因此今天学者在这些范围里面要讨论的话，都要从古希腊开始来谈。那20世纪呢，东方宗教、印度、中国等等和他们的哲学开始大大影响西方文化。在此之前呢，西方的思想基本上有两个根源，就是希腊和圣经。有些思想家试图要结合这两个传统，又有一些看到两者是对立的，他们看到一个对立 antithesis antithesis， 他们希望更有意识的看到这个世界观跟那个世界观。若要采纳希腊人的世界观是严重的错误，虽然他们有很多的我们可以学习之处。希腊人和圣经的作者两方都的确探索很多共同的话题的，神或者神明实在的本质 The nature of reality， 就是宇宙的真相、世界的起源、人性还有智慧、知识、伦理、政治，甚至乎救赎，都可能是哲学跟神学家共同的话题。而从希腊人对这个题目的讨论，仍然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之处，但是需要有一种的警惕。当我们研究希腊的哲学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的警惕，就是 The Greeks bearing gifts， 希腊人来送礼，这个源自维吉尔 Virgil 的史诗Aeneid， 埃涅伊德，是指当时呢 The Trojan War， 特洛伊战争的时候那个木马计，希腊人送来一个巨大的木马当作礼物送给特洛伊人 Troy。 木马进到城里面之后呢，希腊的军队从木马里面出来肆虐无阻。事实上研究希腊思想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看见当人们拒绝圣经的有神的世界观的时候，为哲学和文化带来怎么样的后果。研究希腊思想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弗兰姆说，说人们拒绝圣经的世界观有没有说的过分一点呢？希腊人有机会读到圣经吗？ 若没有，怎能说他们拒绝了他呢？早期的基督教作家，特别是殉道者尤斯丁，认为柏拉图的那个 Demiurge 造物工匠这个神啊，概念是源自摩西或者摩西五经的。普拉姆的批判，这个假设从历史上来看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这个显出尤斯丁 Justin Martyr 怎么样太高的高估了柏拉图哲学和圣经之间的一致性。但是不论我们对古代希腊和近东之间的思想交流怎么看，圣经告诉我们，希腊人和所有人类一样，都有建构符合圣经的世界观的资源的。因为根据罗马书第一章18-32节，上帝已经清楚做了自我启示，因此全人类包括希腊人，根据在受造宇宙里面的启示，是知道圣经的上帝的。然而他们拒绝了这个知识，转而敬拜受造物的形象，就是偶像。同一位写罗马书第一章的保罗，曾经去过雅典，到那里看到满城偶像，使徒行传17章16节，并且在那里讲道，听众包括伊比鸠鲁派和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保罗讲道结束的时候，要求他们悔改，为他们敬拜偶像的罪认罪悔改。事实上，伊比鸠鲁派和斯多亚派都觉得传统希腊神明没有什么用，他们并不敬拜那些普罗大众拜的偶像。但是保罗认为，斯多亚派的唯物的泛神论和伊比鸠鲁派的原子论 Atomism 没有比敬拜宙斯或者阿波罗好到哪里去。对保罗来说，掌管宇宙的不是非位格的命运斯多亚派，也不是非位格甚至乎有时随意的原子的活动伊比鸠鲁派，乃是有位格的神，自由拥有的神。他使耶稣复活，有一天他必再来审判世界的，使徒行传17章31节。保罗讲完之后，有人嗤笑他，有人不予判断，少数人相信了。圣经里的上帝是不允许任何神明做劲敌的，不论拜的是巴利，是摩洛，是大衮，宙斯，阿波罗，还是其他的譬如说Aphrodite 以弗所的那个爱神都不可拜。同理，假如认为自然秩序是绝对的，不是被造的，是自助的实在 a self-sufficient reality， 也是神所不允许的。因为无论是宗教性的或者是世俗的世界观，都拒绝敬拜上帝。而上帝，圣经里的上帝，是人类唯一必须敬拜的对象。从这个意义来看，唯物的斯多亚派和伊比鸠鲁派，还有唯心的柏拉图，都是偶像敬拜者。好，下面我们来看讲义是第11页，希腊哲学的种种一和众 one and many。 希腊哲学不是一个单一的世界观，第一眼看下来，他们之间有很多的争议，有唯物的也有唯心的。除此以外，有荷马和 Hesiod 他们相信传统的神明， Heraclitus、 Xenophanes、 伊比鸠鲁他们呢却认为神明是没有用的， Parmenides、 巴门尼德认为万物是不变的， Heraclitus、 赫拉克里特却认为万物都在变至少差不多万物。柏拉图藐视五官经验， Heraclitus 赫拉克里特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却肯定无关的经验 Protagoras 否认有客观的知识的可能柏拉图却认为是有可能的 Parmenides 和 Plotinus 他们认为现实的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一 Democritus 德摩克里特和伊壁鸠鲁认为世界是一个不可再化为更小的一个的众伊壁鸠鲁认为人们应该避免参与政治斯多亚派却鼓励这样的参与古希腊的悲剧的作家和斯多亚派是宿命论的伊壁鸠鲁派却不然虽然希腊哲学家和文学家有这么多的分歧但是他们有共通之处第一他们没有人相信圣经里的上帝虽然上帝已经向他们启示希腊哲学家中间没有人甚至考虑有神的有神论的世界观至少从他们的作品来看是差不多没有人考虑过的第二共同点是他们的共同任务就是在不参考圣经中的上帝没有更高的理性更高的真理帮助的大前提之下他们试图去解释这个世界因为有神论的前提从头就被排除在文脉因为有神论的前提从头就被排除在门外的不信圣经里的上帝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人的理性呢必须在一个没有更高的理性的帮助之下进行他的工作Anaxagoras 的确教导世界乃是由 Nous 有理性所指导的但是根据柏拉图的辩词苏格拉底蛮失望的因为这个阿纳克萨格拉没有充分用这个概念就是世界由一个理性所引导 Heraclitus 也没有虽然他教导说世界的秩序源自罗格斯或者理性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也相信一个更高的理性一个 the unmoved mover 不动的动者这个存有者唯一的活动就是在思想他自己的思想 thinking about his own thoughts 但是这个不动的动者或第一个动者并没有向亚里士多德启示他的思想反之他只不过是在亚里士多德理性里面一个的假设因此他是一个偶像第三希腊哲学家第三个共通点是没有人相信有一个有位格的绝对的存有者创造了世界并且在指导这个世界这个是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一个有位格的至高的绝对的存有者所创造的那这个呢差不多是圣经所独有的第十五页弗拉姆说差不多是独有的他说我认为这个概括性的宣称是正确的我说差不多因为我没有穷究世界每一派的哲学每一个宗教去证明这个反面的命题没有其他世界里有一个有位格的绝对者但我相信这个概括性的宣称是正确的圣经本身教导偶像的敬拜在堕落人类中是普世性的上帝的启示和恩典是必须的解药在圣经以外那些不符合圣经的至高存有 highest beings 药就是有位格但是不是至高不是绝对或者是绝对至高但是没有位格印度教和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他们叫做有一个绝对的存有但是那个存有是非位格的 Homer 古希腊的诗人荷马的神明就好像迦南人旧约的迦南人和其他多神宗教的神明一样是有位格的但是他们不是绝对不是至高的唯有圣经的上帝 同时是绝对的至高的自由拥有的，也是有位格的。那么伊斯兰教的神，假如他是有位格的，在什么程度上他是有位格的？那个源自圣经啊，这个穆罕默德非常尊重那些圣书的民族 Peoples of the Book。 但是伊斯兰教的神学妥协了绝对位格的一神论，因为他们对神的预定的理解是宿命论的，他们也看神是超越的存有 super transcendent， 换言之，人类的语言不可能对神做正确的论述。因此呢，伊斯兰教的神之中也是非位格的。结论，对古希腊哲学的结论 ：form and matter, matter and form， 形式和物质这个架构。读者会记起，我在本章导论部分列出希腊哲学的共同主题的。我们看到这个形式 form 和物质 matter 这个架构不同的范例 form matter scheme， 形式物质的架构。那这个名词 form matter scheme 啊，形式物质的架构，是一位荷兰的加尔文主义前提派的哲学家Herman Duivet 所提出的名称。这个架构呢，统一了希腊哲学的不同的支流的。这个第一个结论。第二，希腊人试图不依靠一个绝对位格的带领来理解宇宙的真相，因此他们是肯定人的理性的自主性的。然而，第三点，理性不是无谬误的啊，十八页，他们的理性不是无谬误的，不是无所不能的。实在有些的范围是理性不能分析的，例如对 Parmenides 呢，变是不能解释的；对柏拉图呢，五官的经验世界是不能解释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原始的物质啊 ，prime matter 是不能解释的。希腊人对这些奥秘的回应是，他们说宇宙呢，有些部分呢，本质上是不能知道的，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我们不能认识他们，因为他们是不可能被认识的。就等于打鱼的人说，我的渔网抓不到就不是鱼。这些是好像无形状的河流 The shapeless stream， 是幻觉 Parmenides 巴门尼德，是非存有 non-being， 是虚无 nothing。第四，但是我们来看第十九页，但是这个无形状的河流到处都是啊。亚里士多德的物质是在所有物质实体之下的，因此物质 matter 假如是非理性的，那么整个宇宙都是非理性的咯。因此希腊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毁掉他们的理性主义，就是他们认为有些东西是不可能知道的，就毁掉他们对自己的理性的自信，理性的自主。他们若是要硬来坚持一个一致性的理性主义，譬如说 Parmenides 巴门尼德，结果是就否认的五官经验的世界，换言之科学就不可能了。第五，希腊哲学的计划或者目标，就是要用一个人的自主的理性强加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上。范德尔常常说，把一个抽象的形式或者共象强加在抽象的俗象上，就好像用一大堆没有动的珠珠用一条线来把它连起来，那个珠子本身就没有动，怎么连起来呢？这工作计划是大胆的尝试，甚至乎是革命性的，但它必然会失败。最终唯一的出路就是圣经里的绝对位格的有神论。上帝创造了一个能认识的世界，给了人类认识他、认识世界的能力。 但是人类不可指望可以透支，好像上帝这样子透支宇宙万物。因此生命中宇宙中是有奥秘的。那这个不是因为宇宙里面有一个非理性的因素或者层面，不是因为有一个非存有的因素呢是存在的啊，不是。宇宙生命中有奥秘是因为上帝把他对宇宙的理性理解的一部分是向我们隐藏了啊，他没有启示那一部分那个层面。弗兰姆说，第21页，我劝读者们不要尝试结合基督教的观点角度 Christian worldview 和希腊的观点角度 and the pagan or Greek worldview。 我们向希腊人可以有学习，我们可以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的课题有所学习，我们绝对可以从他们的失败有所学习，从他们某些细节上的他们的洞见可以学习，但是我们必须的竭力避免理性自主这个概念，也不要把物质跟形式这个架构作为涵盖万物一个世界观。当然有的时候在微观的层次上，我们可以把物质的形式这个架构搬出来做一个区别，可能有帮助。区别一个事物是用什么做成呢，这个物质这个事物是什么形式啊，这样子在一个个别的研究一个小东西上面可能是有用。基督教和希腊哲学这个的形式物质的架构啊，结合它的后遗症就不堪设想了。把整个现实宇宙都置于这个形式物质这个架构之下就错了，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把耶和华上帝排除在世界以外，或者看耶和华上帝只是一个形式，或者只是物质，或者两者都是。很不幸的是，在中世纪和后来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基督教神学家大幅度的依靠新柏拉图主义，和从阿奎那开始依靠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例如阿奎那区别自然理性和信心这两个领域，自然理性就是离开启示来独立运作的理性，信心呢就是或者恩典呢是用所谓启示来补足理性的不足。范特尔称这个叫做积木方法 blockhouse methodology， 把两块木头盖在一个下面一个上面，但是它们本身是没有联系的。另外阿奎那也不断地指亚里士多德为内位的哲学家，就是在自然理性范围里指导我们的 the philosopher， 所以呢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样的结合基督教思想和异教思想所产生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中世纪哲学的研究所关注的。我们讲到这里。